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有全世界有许许多多承认主耶稣基督的人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每年到这样的日子，我们心里的感觉有些不一样。圣诞节是一个明天是圣诞夜，后天是圣诞日。圣诞节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大家很开心大家很高兴有各种各样的 party, 各种各样的聚会，有朋友之间的聚会，有亲人之间的聚会，你们公司里面可能也有自己的聚会。那教会里也有各种活动。就大家在一起欢笑有吃有喝。那有人问我说，你说基督徒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很喜乐好不好？我说感谢主啊，神是赐恩给我们的神。神不是让我们活在世上苦唧唧的愁眉苦脸的。你看神的创造很丰富。其实你吃的食物如果没有任何的味道，只要有营养好就可以了。可是神不但给你营养好，他给你吃下去的时候味道很美，是不是？这个大自然其实不要有红颜色绿颜色，不要各种美景，就是都是像钢筋水泥一样的颜色，你也可以生成。可是上帝给你各种各样的美丽的颜色，所以上帝希望你欢乐，上帝希望你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欢乐？当然要欢乐，我们感谢主。但是每年圣诞节的期间，我们的感受却是另外一样。为什么？我们在欢乐当中，我们在享受上帝所创造一切之中，我们往往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现在你知道圣诞节不但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圣诞节也是一个商家赚钱的很好的契机。你看很多的商家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招揽顾客，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什么东西都有，大家尽情的去花费去买礼物去买吃买喝买各种礼品。你知道我很多年前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每年圣诞节期间它的零售额占全年全国零售额的多少，你们知道吗？六分之一，这是不得了的。全年的零售额的六分之一就是圣诞节期间。所以后来人们提出这个假日经济这个概念了，是不是中国刚刚才学会了。所以这个期间推动这个商机这个招揽顾客是好机会。那所以作为圣诞节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被大大的娱乐化了，一方面被大大的商业化了，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圣诞节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一方面是商业化娱乐化，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大大的淡化圣诞节，你知道吗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绝大部分人称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到圣诞节期间我们很自然地说Merry Christmas。 那但有一些极端的他什么也不信的人，他说不好，你不能讲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为什么？因为 Christmas 里头有 Christ 这个字在里头，那我们应该要忠心一点。所以商家为了要招揽各种顾客不敢讲 Christmas， 能讲什么？ Holiday。 那 Holiday 问题也有Holiday H-O-L-I从哪儿来的？从 Holy 这个字来的。它的根源在哪儿？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是讲神圣的一个节日的意思。可怎么办？又不能讲 Christmas， Holy 在这里面有 Holy 这个字，那该加什么？叫 Winter Day 冬日快乐那人哪一天是冬日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广告广告讲什么你知道？这个教会办一个音乐会，他不能讲 Christmas concert， 他不能讲圣诞节的音乐会，他不能这么说。 他为了吸引各种人，他讲什么呢？叫 Winter Concert。 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在这边有哈，一方面是把圣诞节大大的商业化，大大的娱乐化，另外一方面呢，让圣诞节怎么样，不能提，你不能提圣诞节。那在这种两个极端的情况下，基督徒应该什么态度？弟兄姐妹什么态度？要不要庆祝？我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哈，在这个时候，基督徒要明白，圣诞节你不能把它给商业化了，别人给它商业化，但是基督耶稣的门徒知道，圣诞节是让我们纪念，来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了肉身。那现在世人不希望我们来庆祝圣诞，不要提圣诞节，但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你还不庆祝，那我们该怎么样？我们不能宣告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吗？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你今天到阿拉伯国家去，到伊朗伊拉克，你庆祝圣诞节试试看，你到街上去挂灯集彩，他会逮捕你的。就是在中国，圣诞节被大量的这个商业化的时候，圣诞节也没有成为法定的节日，是不是？在古代你知道，所有的老百姓都要拜假神，皇帝造自己的像，你每个老百姓，罗马帝国的臣民，你一定要去拜这个偶像，你不拜他要囚禁你，认为你是无神论者。那不但如此，他12月25号这一天，他们拜什么？他们本来是拜太阳神的，后来到基督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是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既不能拜皇帝这个偶像，我们也不能拜太阳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公义的日头，圣经上说他是 Son of Righteousness。 我们不再拜这个，我们要纪念我们恩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了罗马社会以后，改变了这个社会，把他们的热烈上面那个拜假神的日子变成了敬拜真神的日子。耶稣基督哪天降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是圣诞节的来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今天我们把一个日子拿出来，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降生。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商业化跟娱乐化，另一方面我们要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有些极端的人不希望耶稣教会来庆祝圣诞，不希望整个社会来提圣诞节的这个日子，好，圣诞节这样的词。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真正圣诞节的核心不是圣诞大餐，不是圣诞卡，不是圣诞礼物，而是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今年的圣诞节我的感受很复杂。为什么很复杂？我知道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中间在过去一个礼拜以为这个礼拜不再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感谢主啊！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礼拜是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12月21日2012年是什么日子啊？世界末日嘛，是不是？这个星期天不应该有的嘛。我读这个报纸，读这个新闻，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啊。那些商家开始推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什么末日求生这个方舟，末日求生的大圆球，因为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再活下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当然这样的预言是假预言，是假先知的预言。在旧约你要读生命记啊，如果你是个假先知，你讲的预言没被应验，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用石头给他扎死。现在是民主国家，我跟你说，民主社会，你讲什么都可以，没有人扎你的头啊！你可以讲啊，说预言明天基督要再来，后天基督要再来，去年是5月21号，有一个人预言是基督最后要再来，是不是这样？当这是假的预言到处飞窜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真正的预言。《红楼梦》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假作真实怎么样？真也假。现在有些圣徒受到这些谣言的影响，就说：“哎呀，这个人也说谣言，这个世界末日到了，那个也说世界末日到了，世界不还是照样正经常下去吗？哪有世界末日啊？”结果忘记了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教导。所以下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仰望耶稣，惊醒等候，世界末日没有到，不等于说世界没有末日。那所以下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当假预言开始流行的时候，许多人慌不可终日呢？因为对未来没有确切的把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太弱小了，一个海啸，一个地震，一个狂风，一个暴雪，马上这个世界就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好像能拯救自己，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知道我们无能为力。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太软弱了。那这是我说这个礼拜我所以说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儿正道，今天在这儿庆祝，今天在这儿赞美和敬拜，我们感谢神啊！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我感谢主，但是不等于说世界不会结束。那第二个我复杂的感受是什么？在过去的一周多，我是常常流泪。为什么常常流泪？每次看到康州 Newton 那个地方发生的凶杀案，凶杀案呢，我看到那些孩子们可爱的面孔，我的心中就流泪。一个年轻人20多岁啊，用枪打死了20多个孩子，6个成人。他第一枪打死的是他自己的妈妈，他妈妈自小教他怎么使用枪啊。这个妈妈自小喜欢爱枪，也叫他儿子去练枪。那有人说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精神不正常啊，失去了理性啊，啊，弟兄姐妹不要，我们都不知道，一个真正失去理性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失去理性的人，他手上有枪的时候，他应该去哪儿？他可以乱打，他可以到 CIA 门口去打，他可以到白宫门口去打，他去到 FBI 门口去打，他为什么找一个小学去打？他是有判断能力的，他杀死了这么无辜的孩子。我正好遇到一个白人兄弟，我们去聊天，讲到禁枪的问题，说因为这个枪支泛滥，所以要禁止枪，他是反对的。他告诉我说啊，不是枪杀人，你别搞错了，不是枪杀人，是人杀人，人用枪杀人。他说那没有枪了，他不就不杀人了吗？他说你看看你们的中国，不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一个中国男人拿个刀杀伤了22个学生吗？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是不是？那这个世界既没有，你看到没有平安啊？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平安，连一个小学这样的地方都没有平安。所以今天的圣诞节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来思想圣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思想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何而来；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何而来；第三个事情，耶稣基督如何而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们卑微成为人。主，每年这样的日子，巴不得你特别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卑微成为奴仆的形象，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敞开自己的心门，说主啊，你在我们的里头来掌权，让我们一生归顺在你的名下，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走义路，一生跟随你走天路，一生跟随你走正路。如你怜悯我，也怜悯我们众人，主啊，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效法你，追随你的脚踪。主啊，愿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王，让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宝座。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世界是不能回答你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头，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哈，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里面搞的东西内容，好像我们不可思议。说玛利亚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她还没有出嫁啊，可是圣经上说就称她为约瑟的妻子，她还没有出嫁就称她为妻子，是吧？然后呢，当她的丈夫，当她这个未婚夫约瑟知道她怀孕以后，就想把她休了。按照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她还没有嫁给他，怎么样休她呢？那最后圣经上又说，圣灵感动她， 天使跟他讲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个约瑟呢又把他的妻子给娶过来，这样是他的妻子还要娶来干什么？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现代人不大容易理解。那这是在古代的一个习俗，在古代大概婚姻大概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定亲，定亲一般的人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不久还小孩子的时候，双方父母就开始立约啊，所以我们的孩子要嫁给你，你的孩子要娶我的孩子，那就这叫做定亲。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娃娃亲，是不是有吧？有的哈。然后呢到了十多岁的以后就开始叫订婚，那个订婚的时候一旦订了婚姻以后，双方在法律上就是夫妻了，有婚姻有夫妻之名，但是没有夫妻之实，大家知道的哈。就定亲了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夫妻了，但是他没有成婚，是这个意思。那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生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男人死了，那这个女人就变成什么？叫守童贞，守一生，叫童贞寡妇，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期间发生很厉害的事情怎么办？如果女人比方说她发生什么事情不忠贞，那这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一个就是休她。那休她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是什么？就公开的把这个事情给公开化，让人人都知道来羞辱她。那还有一种事情呢，就暗暗的找几个人来说我们结束这个婚约了，这叫离婚。虽然没有结婚，在订婚期间发生这些事情，他们这样去处理。当时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就处于这种订婚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期间，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夫妻，但是他没有成婚。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犹太人的婚姻第三个步骤才是成婚，一般在订婚之后一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外。当时他们结婚的时间年龄不是很大，十多岁、十五岁、十八岁、二十岁这样左右这个婚姻。那圣经上是说玛利亚订婚了，但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在这个时候他怀孕，这弟兄姐妹，这个事件事情是对当事人来说是个极大的羞辱，对一个少女来说是极大的压力，对于这个约瑟来说奇耻大辱，所以他要把他休他。所以约瑟是一个好人，是个义人，是个敬畏神的人。他说我公开的跟别人讲啊，这个人干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的，那不是我的性格，我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暗暗的叫你走吧。那这时候上帝对梦中对约瑟说，这是从圣灵来的怀孕，这个梦弟兄姐不是你做的梦，不是我做的梦，好像是想象的，不是真的事情，这是神来启示约瑟的一种方式，告诉他童女怀孕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圣经里头哈，圣经里头圣灵的作为，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圣灵来临的时候把生命带来，把秩序带来，把光明带来。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是圣灵在出现的时候秩序就产生了，本来乱七八糟的，圣灵来你开始有秩序了，本来一片黑暗，圣灵来了就有光明，本来没有生命的，圣灵来了就有了生命。所以圣灵在玛利亚生命中的作为才是有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信息我们要明白的，耶稣从何而来，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代人读了很多书，我们常常有很多东西我们怀疑。你比方我在读这个古代的这个亚历山大，你们知道马其顿现在还在，马其顿的国王叫菲利普，他一个儿子叫做亚历山大，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帝。你知道传说是怎么说的？所以亚历山大是怎么出生的呢？你知道怎么出生的吗？亚历山大的妈妈跟一条大蛇睡在一起，所以从此他妈妈就怀孕了，生下了亚历山大。你们知道这个，这是犹太人，这个希腊人这么一个传说。那这个希腊人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中国人呢，你读的是中国古代的史记啊，史记第八卷你读读看，叫刘邦。刘邦的妈妈姓王，这王女士呢有一天呢在河边睡着了。一个夫人怎么在河边睡着了呢？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家很穷，在外面去打猪草啊。你们知道打猪草，打猪草是不是割草给猪吃的吗？打猪草啊，就睡着了。睡着是做了个梦啊，春梦。 那后来突然下大雨，雨下得很大，又雷大雷大雨。那刘邦的爸爸爱自己的老婆啊，爱自己的妻子啊，就来找自己的太太。哎，找到河边的时候，发现哎呀，太太睡觉，突然发现他不是一个人在睡觉，一条大蟒蛇睡在他的身上。哦，刘邦从此就出生了。啊，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知识分子啊，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在你里头，是不是这样？那然后再回来读圣经，哎呀，可信吗？童女怎么能怀孕呢？可圣经上毫不含糊地告诉你，童女怀孕，而且是什么？是圣灵让她怀孕。那好了，圣经的记载跟我刚才讲的亚历山大跟刘邦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要怕问 tough question。 如果圣经的真理不能接受你的挑战，你信他干什么？你不需要信他。为什么说他是圣灵怀孕？现在你到 DC 去哈，到一个儿童医院看那个孩子，不是儿童医院的，有产妇医院，你看他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说，我怀孕期间圣灵承运的，我的孩子从神那儿来的，我的孩子将来就是神。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相信啊，我是相信的。我说对啊，这个民主国家你讲什么都可以，嘴巴砸在你的身上，脖子在你的头上，没有一个人强迫你讲你不想讲的话，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的孩子真是从神来的吗？刘邦真是从神来的吗？亚历山大真是从神来的吗？思想一下，有五个原因让你明白耶稣基督是不是从神来的。第一个，你想想，第一个，你不能只是讲一讲而已，你要看看这个人的一生，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时在圣经那个在巴勒斯坦那一块，有一个犹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师父，他研究圣经，说圣经里头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456个，你知道456个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一个预言应验的，比方说耶稣生在什么地方，这个预言应验的话，它的比例是多高？是1%。如果两个预言应验了，是1000%；三个预言按照应验的，它是1/1000；如果四个预言应验了，它是10/1000；五个预言应验了，是1/1000；如果456个预言同时应验，准确无误的应验，你知道比例有多高吗？是84分之一，84/1000，84后面加上126个0。大家明白这个数学概念吗？84个后面要加上126个0上面的1，那个几率有那么小。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有明确的预言，刘邦没有，亚历山大没有。所以自己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什么独特的，因为他没有降生之前的100多年、500多年、800多年更早的时间，圣经就有预言他要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任何世界上人数没有的。这是第一。第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行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行的，他让死人复活，他让海能平静，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是亚历山大做不到的，这是刘邦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人行事像耶稣这样行。第三个，也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教导人，耶稣教导人简洁明快深刻。耶稣讲一句话说，人活着是靠灵，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一方面是讲一个事实，第二个是讲一个他自己是谁。第一个事实是什么？人活着是靠灵，肉体是无益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是靠我们的灵。灵在希伯来文里头是气的意思，是气。我们中国人说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是神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才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神不给我们气息，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此刻我们就消失了。就耶稣说讲了一个事实，人活着是靠灵，不是靠肉体。只有灵在你的里头，气在你的里头，你的肉体才能动，你才能思想，你才能吃饭。那下面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没有个人敢讲这样的话，这个是大话，这是真实的话，这是上帝能讲出的话。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话让你活着，不但现在活着，要活到永永远远。亚历山大不会讲这种话的，刘邦更谈不上的。那第五个你要记得，耶稣的一生没有任何的过犯，没有任何的罪孽。你看看刘邦这个人， 你读读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不是？你看看亚历山大的人，这个人一生杀死了多少人，可是耶稣人家去咒骂他的时候，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般的人，我被人家冤枉了，我心中是充满了仇恨的，愤愤不平，是不是这样？如果人家冤枉你，你会怎么样？仇恨的不得了，心中抱怨的不得了。可是耶稣非常的平静，耶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说耶稣一生是圣洁、智慧、光明、公义，他没有一点点的罪恶。说一个人，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人说：“我的儿子啊，是道成了肉身，是神成为人。”你说是吗？那么证明一下看看，你看看他一生是不是无瑕无疵，你看他一生是不是能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你看看他的教导能不能有生命力，你看看他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预言。诸位弟兄姐妹，你识别一下就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从圣灵而来，是不是从神而来。但是耶稣基督实际上清楚告诉我们，生灵怀孕，这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源头是在神那儿。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哈，你读圣经，你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请你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读来。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注意这儿的家谱这个字，这儿的家谱是讲耶稣是他的祖先，从开始到耶稣基督，这个家谱在这儿叫耶稣基督他的起源。然后你接着读一章十八节，请你读一章十八节啊，一起读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却从圣灵怀了孕。我请弟兄姐妹把这两个圣经放在一起，十八节是讲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降生这两个字，还有一章第一节的家谱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亲爱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哈，一读就过去了，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他们字根是一样的。这讲什么？这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两个来源，两个家谱。一个家谱是讲耶稣基督他有父亲啊，有妈妈，有妈妈，一直追溯到什么？亚伯拉罕和大卫。但是从人的那个方面来说，他是从那儿起源的。可是第十八节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源头在哪儿？从神，从圣灵怀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马太福音是告诉你耶稣基督从何而来？是从神而来，从圣灵受孕，所以他才能拯救这个世人，他才能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是第一个，耶稣从何而来？第二个，耶稣为何而来？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请弟兄姐妹记住圣经上这两个字，耶稣为何而来？我们请你看圣经里头哈，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耶稣基督的两个名字，他是告诉你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啊。第二十一节，第一章十八，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讲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名字。耶稣的第二个名字，请你们看二十二节啊，二十三节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短短的几节经文告诉你耶稣基督至少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耶稣，第二个名字是叫做以马内利。当我们在庆祝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问主啊，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两个名字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职分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把我们从罪恶中来救出来。弟兄姐妹知道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一进入这个世界啊，你充满着很多的希望。我常常到医院去看一些小孩子啊，生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充满着很多的希望，将来可以成为总统，可以成为教授，成为知名人物，充满了很多的希望，那是美好的一面。但是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是进入了一个大染缸， 这个世界就像大染缸一样，只要你升到这个世界，你逃避不了这个大染缸。只要你进入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有菌的、有病毒的、有罪恶的这么一个区域。你不想犯罪，你就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清清白白的。你不想犯罪，可是他不能不犯罪。你知道前一段时间，你看看网上不是有消息说有些人专门做这个碰瓷的这个买卖，大家知道碰瓷吗？是不是？看到好，有些人没有读过哈，碰瓷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要赚钱的哈，他手上拿着一个瓷器，可能是仿宋的，或者是仿明的、仿明代的那个瓷器，那是价值连城的，是不是？我拎在手上，哎，不小心我撞了你一下，其实是我撞你的，但是我认为是你撞我的，那你要赔我，你把我这么贵重的这种器皿打坏了，你不是要赔我吗？那这变成一种欺骗人的生财之道，是吧？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很无辜在走路，可是别人碰了你的一下，你要赔别人。那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游戏规则，你不想犯罪，可是别人引你犯罪，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大染缸。好，我们不想这么做，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这么做，有的时候不想这么做，就是世界是一个大的染缸在里头。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真的能救自己的，是绝对的圣洁，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圣洁，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晓得你想圣洁你都很难，你不想犯罪，你不想撒谎，可是你不得不撒谎，这就这么一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实际上说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来救出来。所以但是我今天是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常常知道耶稣的名字有倒出来的香膏啊，有倒出来的香膏非常的芬香。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过去罪来捆绑我们，但是现在如今罪不再捆绑我们。但是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吗？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你跟随主很多年了，罪是不是仍然在捆绑你？到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他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救主，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我们宣告的信息，这是圣诞节大喜的信息。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政治家、教育家，没有一个人，越是受高等教育的人，他的犯罪的方式越是精致，没有一个人。耶稣可以救我们，但现在我问自己，耶稣真的救我们了吗？我问弟兄姐妹，我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耶稣真的救我们了吗？你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同样活在谎言当中，为一点得失我们紧紧的抓住，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主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要拯救罪人。在什么意义上来讲，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我们的生活跟过去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吗？真的不一样吗？弟兄姐妹，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耶稣名字是如此的芬香，如倒出来的香膏，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救我们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事迹活出来的话，我们在宣告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次问自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要拯救罪人脱离罪恶，他有没有真的拯救我？我是不是还活在我老我的习惯当中，活在老我的愤怒当中，活在老我的贪婪当中，活在我过去腐朽的生命当中？那这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第二个名字更有意思，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啊，基督的名叫耶稣， 是讲他的职分。那第二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人同住。这老师讲到耶稣的本质，耶稣的本性。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来以后，我们来敬拜神，有的时候主啊你来救我，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能救我们。如果耶稣有一个母亲，有一个父亲，弟兄姐妹，他就不能救我们，明白吗？如果耶稣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他有一个母亲，有一个父亲，他就不能救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凡是有一个母亲有个父亲的人，他就跟我们一模一样，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怎么思想他也怎么思想，我们怎么犯罪他也怎么犯罪。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说耶稣只有母亲，他没有父亲，他的父亲是谁？是天父。那耶稣假如说他既没有母亲又没有父亲，那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他就不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性的救世主。天上从空中掉下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怎么知道我们的悲伤？他怎么知道我们一切的内在痛苦？他不知道啊。可是耶稣是道成了肉身，耶稣是以马内利，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神性和人性完完美美在他身上成为一体，所以他才能救我们。我知道这样的真理，其实道成肉身这样的真理是极为奥秘。有的时候我就想啊，这怎么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中间有的这个单身的姐妹哈，单身的弟兄，我心中就很着急啊。哎呀，我说敢把这个姐妹跟那个弟兄配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可是不行啊，两个人拉不到一起去啊，没火花，没电呢，不行啊，是不是？那有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妇，那外在很好啊，他两个就是合不来，你吵我吵，我想把他们立在一起多好啊，是不是？把两个人彼此的合一多好啊，身心灵的合一多么蒙福啊，基督徒是应该越来越多的幸福才对啊。可是他在一起合不来，你说把人放在一起是如此之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合在一起，谁能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只有神才能让完全的神性或完全的人性融为一体。耶稣基督就是具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因为他有完全的神性，他能救我们，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弟兄姐妹，他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你看我多软弱，我还流泪啊，我还忧伤，真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人可以看不起你，但是耶稣基督绝对看得起你。为什么？耶稣也流泪，也忧伤过。你说我做点事情我就腰酸背痛啊，我累死了，不要难过，耶稣基督也疲劳过，他传福音的时候躺在船上睡着。你说我一饥饿我心中就发慌，我就怒气就很大，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也饥饿，就是他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但仅仅是人他又不能救我们，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他能救我们。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和人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性被主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像耶稣。在哪一方面像耶稣？弟兄姐妹，过去我们的堕落的人性是没有指望的，耶稣基督进来以后，上帝的心情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神与我们同在。上个礼拜余光辉弟兄在这儿讲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有上帝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道在我们的里头，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性情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这些人才可以与神联合。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与神联合。我爸爸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讲台，我们可以讲以色列的信息，怎么样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我们要反思我们是不是人在黑暗和罪恶当中。第二，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性和人性完全的融合。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应当要追求与神联合，让神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所以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思想耶稣从何而来，耶稣为何而来，第三个，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耶稣如何而来。耶稣是如何而来呢？我请弟兄姐妹哈，你读一段圣经好吗？我们是读这个腓立比书好吗？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啊，第一章啊，对不起，第二章哈，第五节到第十节。两位解读，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是如何而来？亲爱的各位圣徒弟兄姐妹，耶稣首先是怎么样？是从上来到这个世界，他从神成为人。我们讲起来很简单的哈，从神成为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去年我也举过的啊。如果你到 DC 去啊，你很爱这个小狗，你爱狗，爱狗爱得不得了，你爱它不得了，可是狗呢就能不能理解你，怎么办呢？那你到 DC 去以后啊，看到这么多狗，我怎么爱它们呢？怎么跟它来沟通呢？怎么来帮助它们呢？这些狗之间彼此还打架，我怎么来帮助人家不要打架呢？你想了怎么办？哎，你说我好办法，我变成狗，我去教导它们，因为它听到我的话，所以我就成为一个狗。你知道成为狗是一个极大的屈辱，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大脑多聪明啊，你能想，你能数算星星的，你能造卫星的，你能造宇宙飞船的，你能识破人家的这种 DNA 的。可是你现在这个思想呢，为了和他认同，要爱这些狗，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到狗的身体里头，那是不是屈辱啊？巨大的屈辱啊，是不是？好了，本来你站着走路的人，只有生命当中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可以仰望太空的，现在你不能仰望太空了，整天看到地下哪儿有苹果，哪儿有香肠啊，见到人哇哇叫。那你要好了，你看我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变成一个小狗了，那狗应该欣赏我了，应该感谢我了，谢谢你为我们如此的屈辱。狗是不是欣赏他？狗是不是感谢你？是不是啊？哇，狗反而通过在你身上，相反的狗咬你，最后不然干什么呢？把你咬死。这是一个比喻了，本来是一位神，却为我们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圣经上说他本然与神同等的，但他不为强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让我们明白他的话，如果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神的。为什么？他的真光你太阳光都不敢看，如果神给你显现，你敢看他吗？对不对？如果神讲话，你听得懂吗？他什么心意你明白吗？没有啊。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人不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将悲成为人，要道成肉身。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虚己道空。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读你们的英文圣经 NIV， 他说 make himself nothing，把自己看成是个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他隐藏了，遮盖了自己的荣耀，你看不见耶稣的荣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一点不英俊。我们现在说耶稣，想象耶稣很英俊高大，不一定，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耶稣形容枯槁，很憔悴啊，为人类的罪忧伤，到处奔走。他的面容不是红润润的了，不是的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人现在一看到某某人，这个老传道人满脸的红，就说啊，蒙神祝福的。一个传道人脸上黄黄，就说：“哎呦，这个不是蒙福的， 你不能这样去看一个人，对不对？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加减美容。他30岁的时候，人家就说：“耶稣啊，你差不多50多岁了吧？”30多岁的人被人家认为是50多岁的，你知道，耶稣没有加减美容，这是耶稣基督完全的放弃自己。他是光，你看不见他的光。你到街上的时候，跟我们差不多啊，跟我们这些人都差不多啊，没有人，他没有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啊，不是很多人注目他，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这叫道成肉身，非常代价。但是耶稣基督被我们道成肉身以后，神把他审美至高，神做工的方式是什么？降卑，然后被审美至高。我们人做工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要升高，但是我们就不要降卑。那这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儿有个信息，在教会里头啊，我们常常讲到被十字架，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死。主啊，我愿意把一生摆在你的祭坛上，为你活着。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我一生要走窄路。”感谢主，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你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你要背十字架。耶稣受人家唾骂，你可能也受人家唾骂。耶稣走窄路，你也得走窄路。耶稣为我们死，你可能也得向自己去死。在我们圣徒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中间应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弟兄姐妹，预备自己走人生的窄路。你信耶稣不一定人家都鼓掌的，不一定的。信耶稣不一定说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要背着十字架，让你自己的老我慢慢的消退。那这个没有问题，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讲这样信息的时候，有一股这个悲壮的气氛在里头。主啊，为了你，我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这话讲得很好的，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但在背十字架之前，还有一个真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耶稣倒空自己，成为一个婴儿，裹着布躺在马槽里头。他从为自尊的，成为一个自卑的。从极伟大的变成一个极渺小的，极刚强的变成一个极软弱的，极丰富的变成一个极贫穷的。弟兄姐妹，这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背后的真理。背十字架是圣徒生活当中必须走的一步，但是耶稣基督他先成为人，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婴儿。弟兄姐妹，一个婴儿能做什么？一个婴儿能做什么？一个婴儿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什么也不能做，非常的渺小，非常的软弱。但是耶稣就成为一个婴儿。弟兄姐妹，你怕大人，你怕小孩吗？你不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怕一些大人。有些人讲的话是咄咄逼人的，你跟他讲话，你根本没有还嘴的余地。这种人你怕他，是不是？那些跟他在一起讲话，你没有喘息的机会，是不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有些大佬极力发达，聪明的不得了。他总是指出你的问题，总是说你看你这个思想不精密啊，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啊，你这个考虑太欠缺。在这个伟大的思想家面前，你恐惧啊，是不是？在教会上有个伟大的属灵人物出现了，满口都是神的话语，你紧张了。哎呀，我敢祷告吗？不敢祷告了。就在大人物面前，大人面前，我们恐惧，我们怕大人。在一个小卑微的孩子面前，你怕不怕？怕不怕？不怕了，你很有安全感。耶稣道成肉身，如何成为人？先成为一个 baby， 他卑微为人。我今天请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背十字架，应该背十字架；我们愿意与主同死，我们应当与主同死。大家不要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裹着布窝在马槽里，不被人当一回事。这是生徒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弱点。如果有人不把我当一回事，不把你当一回事，你心中就难受了半天，是不是？你小看我了，我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看法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领受你为什么不接受？神叫我们卑微成为一个小的 baby。 为什么耶稣说，那个小孩子说，至于人若不回转变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果，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在基督降生的这样的庆祝的日子里头，让我们想，主啊， 我愿意跟你背十字架，我愿意为你去死，我愿意走窄路，但主啊，你不要忘记提醒我，让我像你一样卑微，裹着布卧在马槽里的，那么弱小，那么渺小，人家不把我当一回事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是从你而来，我是你的孩子。我的同事看不起我，我的同工看不起我，我的弟兄姐妹看不起我，我公司的老板看不起我，我的邻居看不起我，甚至我的配偶看不起我，但是弟兄姐妹，神看得起我就够了，因为他从天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爱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灵性成长不能只是想到说我背主背十字架就够了，那个是必走的路程，但不要忘记另外一个路程，你要降卑，成为一个抱着布窝在马槽里的一个小 baby 一样，你的心态在主的面前如此的卑微，怎么样，神就把你的身位至高。你卑微不是一个手段，卑微是一种生命，当你卑微的时候，神要把你身位至高，是要托起你。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逃避那个卑微的路，越把自己拔高，结果带来羞辱。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何而来？从神而来。为何而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和人之间这一联合，他如何而来？他降生成为一个 baby， 成为小窝在马槽里的软弱渺小，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注视他，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但那就是我们的主。圣徒要跟随耶稣，耶稣走的路我们应当走这个路。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命的成长看你身上有没有这种婴儿的气息。这个婴儿其实是 child-like， 不是 childish、啊、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是叫你变成 childish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不知道，那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不是 childish， 而 childlike， 你如此的卑微，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约翰，自己约翰就知道，约翰说：“主啊，愿你兴旺，愿我怎么样？”衰微。如果你圣徒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气息，人家跟你相处，人家不怕你，知道吗？否则在教会里，人家怕你呀、啊，为什么跟人家有距离呀、啊？是你门口都是那样的话语，责备别人的话语，人家不敢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啊，你纠正我的生命，让我生命在你面前越来越美。耶稣基督降生，又要拯救世人，也包括我们这种为大这种拔高啊，让我们降卑在神的面前，裹着布窝在马槽里。我们效法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跟随主，我们一生真的荣耀主。耶稣的名字如倒出来的香膏，那在我们生命中就散发这种香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老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的心愿意卑微在你的面前，不但与你背十字架，与你同死，与你同复活，也让我们像你一样虚己成人，抱着布窝在马槽里，别人不把你当一回事，别人不看你一眼，甚至别人嘲笑你，但主，你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如此活在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啊，愿你的救恩真实的临到我们造的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中，临到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效法恩主耶稣基督。愿主你的名得荣耀，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